比拉多所代表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只是比拉多，还有犹大，还有的呢大祭司，他们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下就弃绝了我们的主。他们威胁这个比拉多说，如果你不把他钉十字架，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忠于该撒。然后他们说，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你看大祭司的口里怎么说，说是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凯撒，除了凯撒之外没有王。这句话怎么可以从大祭司的口里说出来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不错。今天外邦人需要悔改，以色列人也需要悔改。所以外邦人怎样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色列人也怎样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救主。因为神把旧约放在他们的手里，有333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来，第一次要来，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位主。可是呢，他们弃绝他，他们撕裂了天父的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说我们愿我们流我们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从此悲剧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说这2000年简直就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那么最近我们 NASA 给我们写的资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过去，在2000年之内有32轮的雪月，每一轮的雪月呢，都是发生在不是以犹太的逾越节，就是祝棚节。不过这不是连续的，是8次，每一次是4轮的雪月，每次是连着2年。那么这已经是够稀奇的了。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如果真的和整个以色列的漂流史来比较的话，那么没有疑问的，我们可以说这2000年的以色列的漂流史、悲欢离合史，可以用这32轮雪月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所以162年有一次，那个时候刚好以色列就被分散了，起头他们不肯走，他们以为说就像旧约一样，过了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所以虽然那个圣殿圣城在主后70年被毁，他们觉得我们不要走太远，我们到时候呢只要再等70年，到了140年我们应该要回来了。结果没有想到，没有等到140年，到135年他们就绝望了，他们知道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皇帝果然就把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到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个考古学家的发现，他凡是罗马的城都有一个南北向直接 main street。 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就找到那个整个的那条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觉得不会有希望，所以135年就大造反。那么结果呢，是皇帝亲征。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主后70年不过是耶路撒冷城惨遭涂炭。那么起码其他的犹太地还在啊，别地方还在啊。那这一回135年大造反以后，结果大概是900多个城镇全部化为平地啊。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一阔别，耶路撒冷就几乎靠近2000年之久，一直到1967年6日战争以后，我们的耶路撒冷才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很清楚的，这是135年的大造反。那么现在你总可以走了吧，现在你总可以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因为圣经明明说因着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么按道理来讲，他们现在应该就要看见被漂流到天涯海角才对，因为圣经明明说你要看到天之涯，英文是叫做 edge of the heaven。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分散，他们不肯走。为什么呢？他们还有最后一线希望。最后一线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在尤法拉底河那一边有一个帝国，和罗马帝国是相当的，在汉朝那时就已经有了，所以在中国我们称它做安息王国。 那么中英文呢是翻的帕提亚帝国。那么以色列以罗马帝国为什么一直是大部分的时间多半在尤法拉底以西呢？就是因为那边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帝国。所以最后以色列人还不肯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想说，既然敌人，既然这个罗马把我们拆毁了，那敌人的敌人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他就和帕提亚王国就联合起来，他们不止参军也参与在里面，慢慢叫帕提亚王国壮大起来。到了162年，结果他们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那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呢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梦完全破碎，因为那一次打仗完了以后，他们帕提亚王国就被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梦碎了，他只好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最早到了巴比伦。你知道他们有一部《塔木经》是在巴比伦收集在一起的。所以在1962年，当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在路上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逾越节跟祝棚节都是满月的时候，结果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是162年的那一次。但是过去的这2000年呢，刚好1000年有16个雪月，1000年有16个雪月。但是呢从162年以后又隔了好几百年，如果没有记错是633年，结果就到了795年，那么有第二次，然后842年有第三次，860年有第四次。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795到860年，刚好中间是隔了65年，是这65年之内有3次的四轮的雪月，所以是挤在一起的，所以刚好是12轮雪月挤在一起的。所以头1000年可以说16个雪月的分布是这样，先是162年，然后到795到860挤在一起65，所以是4轮的雪月加上12轮的雪月，加起来刚好是16个，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换句话说是第一个1000年。那么第二个1000年呢，是到了1943年的时候，又是连着2年，然后隔了好几百年，就到了1949，到了1967。到了2014，就是去年。那么从1949到去年刚好又是65年，所以这又是12轮的雪挤在一堆的。那请问大家，这个会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当然不会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而且最奇妙在哪里呢？最奇妙的就是说这个是65年，这又是65年，所以整个来说过去是分成4堆，是2个循环，每个循环是16个雪月，那么但是都是4个雪月完了以后，经过很长时间，然后又是挤在一堆65年65岁。那为什么我稍微要提醒人这个呢？因为和我们刚等一等读37章38跟39的预言有关系，因为否则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不大懂得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要稍微的做一点的复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要来过看过去的以色列的漂流悲欢离合史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以赛亚书49章，你就发现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看呐、啊，有的人从远方来，都是从远方来，先是从北方来，然后呢从西方来，看呢他们从中国来，从秦国来，从远东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们漂流的时候，先是漂流到北方去，这个历史可以证明，考古学也可以证明，然后最后呢就漂，后来呢就漂流到远西，那就是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在发现新大陆以前，罗马帝国最西的疆域就是西班牙了。 当你看见太平洋，它大西洋，当你站在直波罗陀的磐石上，你真的看见了大西洋，你看见了天。现在应该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尽头，他们可以毕业了。所以那是1493年的事。那1493年的前一年，刚好西班牙政府，西班牙当局，当然是主要的是宗教当局，下一个命令就是这些流浪在这些这个在流浪在巴比伦在西班牙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呢要么就相信罗马天主教，要么就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曾经在那块土地上曾经为西班牙建筑了大概300年的黄金时代。所以所有的人如果走在如果所有的人呢走在这个马路街头上的话，他们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那为什么他们是骄傲呢？因为很多人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1493年左右，他们的的确确是漂流到了，他们的的确确漂流到远西，到了西边。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我们知道最后的这个65年，就是1949一直到2014。那么这12轮的血液挤在一起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被挪到远东去，因为这些人从远东回来。所以从圣经里面，尤其是以赛亚49章，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先是被挪到远北，然后挪到远西，最后挪到远东，然后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32轮的血月呢，就刚刚好就描写了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悲欢，怎样的，明白吗？尤其是1493年，因为1492年呢，刚好也是巴比伦，就刚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才知道说，他们虽然看到了天边，但是不是尽头。原来是哥伦布告诉我们说，天外有天，世界外有新世界，有新大陆。所以后来犹太人他们就被后来很自然，就是这些从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就流落到了美国，就是纽约这一带，然后到巴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到 Recife 呢？因为那个时候葡萄牙就征不是我们知道，因为那是荷兰就征服了巴西的一块土地，所以他们就到时候没有地方去了，他们就跟着就落难，就逃到巴西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到了1492年，他们开始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从此就漂流。那这一般的犹太人称之 Sephardic Jews， 他们是很知道说他们从西班牙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的的确确这是1493年，当他们开始漂流的时候，当然后来有的人就到了这个意大利啊，到了很多别的地方，那么这个都是他们漂流的故事。正在他们漂流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是满月变红，像着连着4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从圣经里面过去的这32轮血月，大概的就告诉我们整个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那么有趣的就在去年跟今年，因为西班牙呢，他们就发了一个就发了一表声明，他们说我们当初1492年我们把这些犹太人赶走，这件事历史上的错误，我们要纠正那个错误。所以呢，他们就说从去年说一直到今年就立法了，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只要是你能证明你是犹太人的后裔，而且当初的确是你是住在西班牙的，现在欢迎你们回来，你们可以拿到西班牙的护照，换句话说你们就可以拿到欧盟的护照。所以这个是刚刚发生。